第六章，风行欧美，体验生计的繁难。到达奥地利后，虎掌才悟出，迈出了国门，并不等于从康罗里跳到了米罗里。维也纳是一个世界名城，魅力袭人，有多瑙河女神之称。它位于奥地利东北部阿尔卑斯山北麓盆地之中，三面环山，美丽的多瑙河穿城而过，周围是著名的维也纳森林。城市中到处都是哥特式建筑，中世纪的圣斯特凡大教堂和双塔教堂的尖顶耸入云端，有130多米。那里还是欧洲古典音乐的中心，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、舒伯特的天鹅之歌、约翰施特劳斯的蓝色多瑙河、维也纳森林的故事等著名乐曲都诞生在这片土地上。维也纳的每一座建筑、每一片森林几乎都在呼吸着世界的名曲，每一片森林的每一张叶子上似乎都有音符在跳跃。这样一座高雅美丽的城市里，忽常体会到的却是生计的繁难、糊口的艰辛。维也纳有两间中国饭店，一间是杜宾生的叔叔杜孟丹开的华园饭店，一间是山东人胡家才开的金龙饭店。胡掌是拿到华园饭店的聘书才离开台湾的，然而走出奥地利车站去接他的却是华园饭店的老板胡家才。还没到的时候就接到了杜宾生的信件，说他叔叔的老婆是位德国太太，为人挑剔，脾气暴躁，掌握着华园饭店的权柄，怕胡掌与他搞僵，所以他已经和金龙饭店联系好了，不要到华园饭店去，直接到金龙饭店去上班。出门在外身不由己，也只好听天由命了，现在胡家才手下当饭店的美工师。干了不久，杜孟丹却向金龙饭店发难了，要胡家才在三日之内把胡掌先生送到华园饭店去，不然就和他对簿公堂。他说胡掌先生是华园饭店下过聘书的人，理当到他那里上班。胡家才挖人墙角，不把人家当人看，他不仁，我就不义。按照奥地利的法律，受聘于某一家企业的人，如果没有得到这家企业的同意，是不能再受聘另一家企业的，不然就要受到制裁。杜孟丹的发难有复杂的背景，为了竞争，也为了煞一煞金龙饭店的威风。胡家才祖籍山东，退伍后在台湾开了一家饭馆，杜孟丹在他的饭店里吃过几次，觉得味道不错，特别喜欢他亲手做的山东菜。杜孟丹在奥地利开了家饭店后，便请胡家才到他店里当师傅。胡家才非常高兴，穿卖了台湾的餐馆，漂洋过海来到了奥地利，把一个店炒的是红红火火。后来台师大音乐系的曲直副教授来到奥地利进修，经常到华园饭店用餐，见生意兴隆，就和胡家才攀上了山东老乡，撺掇他跳起来重启炉台，又到了一起另开一片店。曲直实在是走投无路了，他在台师大混得好好的，可到了奥地利跟流浪汉差不多，靠那点音乐根本混不到饭吃，于是就和一个寡妇同居，为的就是过日子。他说他的床上功夫是相当好的，那寡妇也乐得接济他，但这样毕竟不是长久之计，而且人也相当没有地位。胡家才同意合伙开店，他劲道十足，从寡妇那儿弄了一点点钱投资进去，然后东奔西走一个多月就办通了所有的手续。胡家才不识字，说话做事俗不可耐，但却是一个很有心机的人。金龙饭店的生意旺起来后，便把曲直给踢了出来，独家经营，把曲直气得半死。胡家才生意虽好，但根基不稳，他知道后台很硬的杜老板恨他过河拆桥，会影响他的独家生意，于是他经常请客，到处发红包，想尽办法取悦国民党，在国民党里捞了一个立法委员，这样就有资本和华国饭店抗衡了。面对杜孟丹的发难，胡家才权衡一番，觉得没有必要为一个画师而招风惹祸， 赶紧派一个手下把胡畅送到了华园饭店。到华园饭店上班，胡畅觉得憋气。作为饭店的美工师聘过来，却很少有美工的活，一天到晚做洗碗、扫地等勤杂工，艺术上的本领没有用武之处。安排给他的美工室也是个阴暗潮湿的地下室，而且密不透风，吐待一会儿就会头晕。到那个地狱里作画，其实还不如到上面扫地通气呢。老板也不安排休息日，就是让人没日没夜的干，吸着劳工的血汗，鼓自己的腰包。有一次，中国学生会组织了一个会议，商量如何向老板争取休息日的事，有人把胡畅也拉了进来。主持会议的是一个身材魁梧、套着一身黑袍的神父，他叫满汉宁，在中国传教了十几年，是个地道的中国通。回国后，成了中国学生会的领袖。会上，他说，他对中国饭店老板不安排员工休息日非常愤怒，他要向奥地利劳工局报告，身体力行阻止这种非人道主义的行为。大家很受鼓舞，胡畅也就对他产生了好感，以后就成了好朋友，有什么困难都由他出面解决。杜孟丹太太的生日会上，胡畅向老板提出了辞职，说自己是学画的，不能老是做饭店里的杂事。杜孟丹知道胡畅参加了中国学生会，生怕他领头闹事，就爽快地同意他辞职了，说，
你没有必要在一棵树上吊死，你可以走的，只要你有路子让自己不屈才就行。
华园饭店出来后，工资很快就用得一干二净了，租住在一个老太太的房子里，吃饭都成了问题，可老太太就来催房租了。胡畅和他商量，现在身无分文，挣到钱再付。老太太却说，按照法律，不及时交房租我是可以报警的，你年轻嘛，可以到街上扫雪，能赚到钱呢。维也纳冬天大雪，每年都要花钱请人去扫街上的积雪，政府所付的报酬很低，每小时5个先令，还不够一张电车票的钱。但胡畅觉得这是一个谋生的好机会，只有哪里有雪就抢着去扫。起早贪黑，一天挣到了100多个先令，终于交清了上个月的房租，还赚了点吃饭的钱。为了凑足房租，回家的时候不忍心坐电车，每次步行出门，步行回家，积雪没过了膝盖，回到住处总是浑身酸痛。躺在床上，觉得自己的命好苦啊。一个偶然的机会，胡畅感受到维也纳的艺术市场还是不错的，卖画也能赚点钱。于是，他就在房东的房子里搞了一个简陋的画室，一边作画，一边挂出来展示，让过路的人看样子订货。小试牛刀，生意不错，进账一日一日的多起来，日子也算有些安逸了。然而，好景不长，又被曲直教授给坑了。曲直弄不到饭吃，便三天两头的往胡畅的画室里跑，和他砍一些风月趣事，聊生计的烦恼。同是天涯沦落人，相逢何必曾相识，更何况这是他乡遇故知啊。开始的时候，胡畅和他谈得来，时不时借些钱花，说是借，总是肉包子打狗，有去无回。但胡畅碍于情面，也同情他的处境，每次开口多多少少总要挤出一点给他。可取之不识相，有一次狮子大开口，要借的数目还不小呢。胡畅不但没给钱，还奚落了他几句。哪想到取之暗中写了一封举报信，说有人在逃税卖画，胡畅的画室就被警察局给取缔了，生活又陷入了穷愁潦倒之中。说起来这还是台师大的老师呢，恩将仇报，老乡老乡背后一枪，曲直教授就是这副德行。通过满汉宁神父帮助，胡畅又回到金龙饭店当美工设计师。好马吃了回头草，胡家才可不那么珍惜他了，实质性的工作还是当师傅搞卫生端盘子为主。